今天是那个听见到听从有多远，听从神的话是神的要求，他的标准。然后我就在想说，我们如果对于神的话的那个全柄度哈，没有很了解那个怎么讲呢，就说我们对于说神说你要听我的话，就像我们孩子对我们对孩子说你要听我的话，听爸妈的话。可是有时候孩子就是一方面不懂事，一方面他们就是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做法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也会因为我们对于神的这个权柄啊，那个话的权柄或厉害性，会也是就没有意识到，就按照我们自己的做法或想法。好，所以我就好不好，我们回到到底为什么神的话我们一定要听从这个点，让我们先再做一点的一个诠释。好好，让我们真的从听神的话能够得到福气。这是我一开始我的序论讲的，神说我所给你的话你要听从，你要遵从啊，然后呢你就得到福气。好，那得到福气就像刚才小红讲的，我们是要分享给别人的，因着我们耶稣现在已经在天上，那我们叫做基督的门徒，基督徒就是代表基督。我觉得小红那点非常好啊，我现在已经代表基督了，我要彰显天国的荣耀，天国的尊荣是什么？当然我们做不到，妈咪也讲了，我们做不到。可是我们有权益，已经有权益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身份证是神的儿女呢。如果你信主的话啊，当然如果你还没有的话，那我要鼓励你，盯着我们基督徒，看我们得到多少福分，你也愿意进入这样的福分。在你不能的时候，在你无力的时候，你有一个背后的一个爱你的神父神，还有还有给我们做榜样的主哈，那个榜样很重要的。其实我们的孩子，我们常常说这个言教跟身教，我们都知道身教过于言教，对不对？他们听的话大概100句听7句，可是当你示范出来的言教呢，会给他们得到70到80分的这样的一个果效。所以因为你耳濡目染，每一天为什么父母亲每一天一定要养孩子，不要交给别人去成为他的榜样，因为我们在影响他啊，那是一个看不见默默的一个影响力在那里。所以这个榜样就是神让他的儿子到世上来道成肉身，本来是神用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来提升我们啊。所以今天好不好，我们再回去一下对于这个神的话为什么那么重要啊？当然神的话一定是很重要的了哈，可是有没有办法说服我们说他的话我不能不听，这是我今天的用意哈。当你拿起你的圣经的时候，你会拿到一本书，当然你现在都用手机了哈，我希望你家里有一本真的是书哈，圣书圣言啊，你就会有左边是旧约，右后面好，27本，前面剩3本，又后面比较少一点的部分是新约。我们今天要来看什么叫做约，所以呢我们有点耐性哈，来了解一下。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有一个信念，说神的话我不听从我就吃亏了。我的孩子如果没有办法听见还有去做我的话，他也会吃亏，这是我们父母亲的心意，对不对？好，我们首先呢我们来我不晓得，等一下哈，我看看我们的
打开了箴言4章13到14节，对吧？
好，我们先把这个圣经我们把它念过一次啊，请牛磊帮我们念好吗？请。
箴言4章13到14节，要持守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
嗯哼，11到13呢？我写13到14的。
对，那我再来念。
你把那11到13，
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至狭窄；你奔跑也不至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 不可行个人的路。
好，到这里。好，神一造人就把这个道哈，这个道路太初有道，一方面是神的话，那个话一出来就是一个方向啊，就已经铺好帮我们定好，就是要走这样的方向，智慧的道。他不但给我们一条路的方向，而且要引导，刚才妈咪提到说他自己来陪我们，引导我们走这一条正直的路。这里的正直当然包括那个路是不歪的，不诡诈的，当然是道德性的，可以这样讲哈。但是很重要的是，这一条路是你走的直，走得到终点的，走直路哈。在后面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你歪脚了哈，把你的路修直来哈，正直的路，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这个是神告诉我们他的话有这样子的一个对我们的人生的重要性。当我们讲到道路的时候，就是你从哪里出发到达那个目的地。那么这里的道路是指什么？是生命的道路。我们从哪一年出生，走到中间遇到主了，主找到我们了，我们得救了，我们重生了，生到神的家庭中后，一直走到最后跟神永远的在一起，这个就是生命的道路。刚才我们一开始唱那首诗歌说，我提到说耶稣生那个生命在他里头。没有耶稣，我们的里面是死寂的，是枯干的，我们都经历过啊。然后呢，当我们有走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有起点进去了，我们得救了，我们重生了，然后呢就开始走这条生命的道路，不会狭窄，也不会跌倒。好，那今天我们来稍微一开始我们谈一下这个神的话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他在基于这个约，旧约跟新约，你手上这本圣经约哈，那个约每天都拿着它在看的啊。你每天如果在读经的话，那是一个约。当神跟我们有约，或你跟人有约的时候，那个约代表什么？那个约代表一个保障，对不对啊？保的一个保障说，说好就是这样好，那我们有我们该执行的。我们有权益，我们也有责任，好，就好都写清楚了哈，把那个约好了哈。神跟人立约的时候哈，我们要觉得非常的荣幸，他是创造宇宙的神，竟然主动的跟我们立约。你敢不敢跟神立约？可能你成了神的儿女以后，我们跟他很亲了，我们就会了哈，哎，我愿意怎么样，愿意怎么样，好。但是我们都知道，人所立的心愿哈，我们会修我们的法，就像修宪法一样。情况变了，环境变了，哎呀，现在已经科技变了，所以呢，有一些法律啊，有一些过去的那个呢，就已经跟不上时代了。那有一些呢，是没有办法涵过到这个很进步的时代的。没有办法牵制这个时代的犯罪那个技巧了，所以变得要修律法，要修宪法，也要修。但是神的话是不修的，人会修，环境变了，情况变了，人的约会破碎啊，包括我们现在常知道很多婚约都破碎，其实那个就是一种约，你知道吗？神一开始就立定了婚约，很神圣的，等一下我再讲新约。所以我们现在请打开你的圣经，利未记26章，我们了解一下神主动来跟人立约。从一个人开始，亚伯拉罕开始，这个约影响到我们，包括犹太人这个国家的族群，包括我们全世界的人。 神的计划是这样子的，从小然后一直大，一直大，这天国啊的扩展。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哈、啊，每一个人有我们的一份个别性的，不管你是谁，不管你的背景怎么样，不管你以前的出生怎么样，我们已经讲过了，原生家庭那个都不算我们的原生了。我们的原生就是回到我们的神，造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命定我们的日子的这一位神的身上。好，利未记26章，这是一开始的我取这章来跟我们谈一下旧约啊。我们都知道，只要你是基督徒，我们就很明白这个世界。在美国以前，很多这个很有权柄的这个法院啊什么哈，这个可能其他人比较知道，我也没有很了解，但是我知道会放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石块哈，然后就是十诫的那个哈，好像石头刻上十诫哈，代表说这个美国立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精神。那么26章利未记就从这里开始。你们不可做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跟你们立这个约到最后一节的时候，这一章的最后一节，请你自己翻到你的圣经，这样会比较清楚啊。如果你可以的话哈，到最后一节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最后一节那个刘磊帮我念一下。
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不对，不是这一节 ，sorry，
最后一节，我
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立的。
好的，立的约，对不对？这是他跟我们，他跟那个时候摩西立的，我们叫做旧约啊。记得我刚才讲过，神的约是不会变的。不会说，因为我们现在新约的旧约就不算约了，不是，只是旧约跟新约有一个发展的历史上发展的一个进程，使这个旧约在新约里面，哇，呈现的整个最美、最完善的一个约的一个让我们就是那个约怎么样，就放在我们的心上了。等一下我会讲哈，它已经不是刻在这个石板上或。变成一个律法书，不是条例，不是这样子了。但是一开始这个约的起头，它的精神，它的真谛是没有变的，因为我们的神他不变的，他是信实的，他讲的就算话。只是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活出来到一个怎么样，本来以前旧约的时候，圣经常常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说他们没有办法守约，我们到现在也是一样，我也没有办法守约。可是当我们进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保障，因为我有一位跟我立约的立约者，已经成为我的丈夫、新郎，就是婚约了哦。所以呢，我那个你只要里面有爱，我就可以守住这个盟约。神的儿女今天拿起我们的圣经的时候，记得你要想到说，神啊，这是你跟我立的约。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利未记第26章刚刚开始告诉我们，他就是神，他立了那十诫，对不对？好，他提到一句话，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第二节，
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
十诫有十条诫命，对不对？我要跟你们探讨哈，现在我就不谈这个，因为我们要谈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听从，跟你们探讨一下，你们先放在心里面想。十条诫命从第一条到第三条，就是神说你不要跟我我只有一个神，不可以有别的，好，然后不能拜偶像，不能妄称我的名，然后再来说你要守我的安息日。往后面讲，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隔壁的财产什么的哈。好，我想我们对于前面安息日之前的还有安息日之后的，我们是绝对的认同。 那为什么人会把这个安息日这一个诫命好像就把它落掉了？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后来以色列人被处罚，到外邦掳掠，到外邦被处罚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守安息日，没有守安息年。可是这一条常常是我们在十诫里面，我现在不是说我们要像犹太人这样守安息日，安息日有它的意义，安息日有它神有这个第七天休息，它有一天休息的一个非常为了人的缘故，安息为人所设定的。为什么人对于这一条就把它放在旁边？我们思考一下，前面我们都没有话讲，即使我们做不到，我们还是觉得说，哎呀，神啊，对不起，我没有那个哈。然后后面对父母、对邻居、对什么，我们一做错事情，我们一越了界呢，我们的良心就会不安，我们就会知道我做错了。可是偏偏对这个安息日，而且这个安息日还是神怎么样赐福给他们的。在你们听我念就好了哈，我应该有弄出来哈，在生命记里面28章第二节哈。OK, 这条呢，这里提到说呢，安息日是给我们福气的。好，那28章第二节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您的。OK, I'm sorry。
在出埃及记二十。
好，你把那个安息日的那个诫命帮我念一下。
OK,
谢谢。
出埃及记20章8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
赐福于安息日，这一条是带着福气的。可是这一条诫命呢，好像我们不但连听都没有听到。啊，我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要探讨说，为什么人听进去了，然后不能去做出来？包括我们教给我们的孩子了，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可以做得出来，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爱他们，对不对？为了爱才给他们一些规矩，给他们方向啊。那这个是我们以后要思考的哈，现在我们就先不谈。好，我们看看神给我们立的约里面，这个约里面带着一些给我们的这个条例啊，或者是诫命啊。第三节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意思是说，我要在你们中间，我的心不会厌恶你们，即使你们很有限，但是我的心很喜悦的哈。我要在你们当中行走，神会在来参与在我们当中，一定是跟我们很喜欢靠近的。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神说，如果你们听从，一方面是带着福气，你们就会得到福气，很自然就会得到福气。然后最大的福气是什么？神就在我们当中。刚才我们念到那些时雨啊、春雨啊、秋服啊、田产啊，这些还有保护啦、医治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天地的主人是神，不是人。当我们不守天道的时候，人自然就会进入刚才讲的弯曲的道路。这个天地是他造的，所以他说，我所定的你们要听从，听从你就有福，请问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我们跳到第十四节，神在那个时候告诉以色列民，告诉他们那个严重性， 如果你们不听从的话，不经守，不遵行我的诫命，换句话说，厌弃我，反对我，那后面有一个解释，反对我啊，背弃我的约，听到了啊？当我们不遵行神的话，不把神的话当话的时候，我们等于是在跟这个跟我们立约的神说，不算了，我们的约不算了。接下去，神对那个时候立约的以色列人，这是旧约哈，我带你们是这样，你往下看。第十九节，跳到十九节，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使父你们的天如铁，在你们的地如铜。如果天像铁一样，地像铜一样，那等于说天地就不效力了，你知道吗？因为那是他造的。如果我们背弃的那个约，那个时候如果他们背弃的那个约，神有权柄，对不对？他是立约的神呢，他是给福气的神呢，他有他的要给约的这个资格跟条件。然后二十节，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或许我们说，没有啊，很多人都不听神的话，他们有的吃，也很发达啊，也很是的呀。如果你要讲世上的房子、车子这些物质的享受的话，好，但是你要知道，来到讲到神的约的时候，最主要的是在我们心里的，是灵里面的，不是指肉体的。不管我们有多少享受，我们还是会老，我们还是会病，还是会死，这个身体方面。但是神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是丰盛的约，在哪里？在我们的心，生命就有一个生命的活力，活力从哪里来？从心里来。那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家年纪大了，他们很有活力。我们教会的长者，那些年纪大年长的，比我们年轻的，我不年轻了，对不起，我不应该讲我比我们年轻的，但是我比他们年轻一些啊，都比我有活力。哇，那怎么来的？那个不是只有身体耶，他的那个心里面，心的那种更新跟不老啊。这句话很严重，你知道吗？二十节，白白的劳力，不管你费多少心力，突然的，因为呢，不会有什么让你觉得高兴的欣慰的一个结果。当彼得碰到耶稣的时候，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出船打鱼，一条都捞不到。这个是不是只有生活问题？不是只有生存问题。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心的问题，劳苦重担，没有收获，没有丰盛，非常苍白，非常贫乏。到了四十六节，这些律例典章刚才念过了啊，和法度是耶和华以色列西乃山借摩西立的约啊。然后我刚才念了啊，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二节，如果你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好，这个是旧约。记得哦，立约的神还是同样一个，立约的精神绝对没有变。如果没有听从就是祸，听从了，听了还去遵从的就是福。摩西说，我掏我的心肺跟你讲啊，呼天唤地跟你讲，神的话你要听，你要在祸福之间的选择。刚才我说神是那个天地长，天地权柄的主宰，他呼风唤雨，他要怎么样，天要怎么地了，他都可以做主。但是我们手上有一个主权，你知道吗？你要选择听还是不听。哇，这个也是很 powerful。 我们的选择 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种我们的工具。我可以不要，我也可以要。神没有把我们压制成一个奴隶，被辖制，我们只能这样子。我们也不是傀儡，我们也不是机器人，他用控制的控，不是。他说你可以选择，但是我愿意跟你立约。一个神创造天地的主，跟他所造的人立约。然后我们来到新约，耶利米书第31章33节，耶利米书31章33节，
那我念吗？
好，请你念一下。
耶利米书30章31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嗯哼，彼此是相属的。这个律法呢，在旧约之后呢，要立在，要把它刻在我们的心上了。然后请念希伯来书第10章16节，谢谢啊。希伯来书第10章16节。
希伯来书第十章，等一下，16节。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
嗯，谁说的？主说了，是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对着他的12个门徒，拿起杯，拿起饼，他说我们要跟你立新约。用什么立？你知道立约要有一个凭据，对不对？要有一个标准，要有一个公正。用什么立？用他的血，用他的生命跟我们立约。他说现在开始，这个约是放在你的心里面。好，请再念约翰2书1章6节。
等一下，约翰二书。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
好，约就是里面的一些条件。这个条件本来是写在石板上啊，或刻在哪里的，但是现在是刻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换句话说，耶稣已经一开始还没有离开世界就讲了。律法的是总纲是什么？就是爱。里面你有爱，你只要有爱，什么诫你都守得来。你有爱，你就愿意听话。所以在约翰福音，约翰对于这个最讲的最透彻的了哈。对于这个遵守还有爱哈，耶稣说：“若爱我，就遵守我的话。”耶稣要走以前，跟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我去了要回来。在圣经里面，他这个回来是指着要回来迎娶他的心腹。迎娶，旧约的时候神说我聘你为妻，好像我跟你订了婚一样。来到这个新约的时候，他说我要再回来。然后启示录有一个新那个羔羊的婚宴，意思是说他跟我们用生命用血立了一个新约，是放在你我的心里面的，我们都有份。这个约就像婚姻的约，我们常常会听到教训我们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是以弗所书第5章。如果你往后面看，你就会看到不是讲这些，不是为了在教训我们夫妻的事情。当然这里面有夫妻的道理，这样是才是对的，这个是神设立夫妻里面的一个顺位，一个次序是对的，就是那个道路，有没有那个道路走对了，你就不会歪脚，你就不会跌倒，你就顺利了。 但是基本上这一段是讲什么？是对着基督还有教会讲的。教会就是你跟我哈，记得哈，不管几个人，只要有信主人在一起，我们就是教会。那我们就说你跟我，这是对你跟我讲的。讲什么？基督是我们的丈夫，他为了我们舍命，跟我们立了新约，把那个在约里面应该要有的那个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他用他的生命来建造我们里面的爱，我们会在爱里面会成长啊，本来没有的，以至于我们可以守住这个约，等着他来迎娶我们，然后我们就要赴那个羔羊的婚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世上面有一个很幸福的啊婚姻的啊这样的一个你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盟约哈、啊、破碎了啊，或者是即使有约，有人说好像有形无实，就好像说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啊婚姻，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期待的这样子哈、啊、因为人有罪性，人有人的不能，人有人不守约的这种贱性，可以这样讲好吗？如果我们的儿女我们都讲不听的话，我们期待谁能够按着约行？但是主耶稣到世上来，把这个约立得紧紧的，用什么？用爱把我们牵在一起。我刚才说，不管你世上的婚姻怎么样，到了坟墓就截止了，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神圣的盟约，就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新郎，他要来迎娶我们，我们是被定下来的，我们要好好的准备，就像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预备着期待着，让他知道说我们很爱你，我们期待你，我们要进入那个婚宴，哇，那个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啊！到时候所有的神的儿女，基督的教会，他的心腹新的哦，完全要聚集在那个婚宴上面，然后我们里面有十足的完全的爱，我们可以很坦然说，主啊，我真的是爱你。那么这个爱呢，不是那个时候才跟他讲的哈，人的夫妻的那个刚开始在恋爱的爱都怎么样，包在口头上，对不对？心里面怎么样？其实我们不知道啦，不是故意要这样，可是呢，我们就是常常就是会很粗浅的，哎，我爱你啊，山盟海誓啊，哈。但是主耶稣这个约是用生命跟我们做担保的，已经在我们的身上做的印记，圣灵做的印记，他是你的新郎，他是我的新郎。有一天我们要穿着非常洁白的、很漂亮的、很耀眼的，走在黄金的铺的这个道上，然后我们要护这个约，护这个婚姻。耶稣说从现在就开始要爱他，他说爱我就听我的话，遵行我的命令。那个命令是什么？就是彼此相爱。这个又跟刚才上次妈咪说神造我们就让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实行出彼此相爱。好，这是我一个前言，好的，从讲那么久才讲到前言啊，就讲到听见到听从是很重要的。有的人听没有听进去，那叫没有听没有见，有听没见，听而不闻啊。这是我们的孩子的被训练的第一个失败的地方。你一讲他就耳朵就关起来了，然后你喊得越大声，讲得越多次，他们的耳朵呢更怎么样，更重听了。有时候我们对神是不是也是这样子？那我很简单的，我们就接下去、啊、接下去我们以前讲的这个神啊、他要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立这个约，那怎么样让我们在这个约里面可以安全，就是要守住他所叮咛我们的、告诫我们的，然 然后他说我陪着你们，我引导你们，即使有时候你跌倒或怎么没有关系，再重新来。刚才那个利未记26章有一个地方好像我没有强调哈，里面提到一点说，如果你们后悔了，你们悔改了，你们知道这样错了，那么神的约还是算的。好，他的约绝对不会因为你做一件事情就帮你就把你赶出去，不会这样子的。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守那个约的话，好，那个如果你去看约珥记26章里面有提到说，我们如果反转过来，我们悔改了，我们逆转了，那么他还是一样，那个约还是在那里，叫我们不跑开。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课来哈，我希望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记得，当我们说我要听从神的话的时候，我是在这个圣约里面，是在这个爱的约里面，我要代表主耶稣的心腹，活在这个世上这段时间，不管怎么样的环境，他的约没有变，我的爱就不能有少，不能少。这个爱是什么？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而且很自然的，你尽心爱的神，很自然的就会爱人如己。神的家就是这样子，以后在天上比这个更美。好，那我们谈到这个听，从听见到听从到底有多远，为什么那么远？为什么绕那么久？我们就谈到心的问题哈。这个当中有个心的问题，要通过这个心的问题。如果没有通过这个心，只有把它背起来，第一戒、第二戒、第三戒，我们的孩子很会背十戒的哈。然后呢，觉得好像神的话我背过，我背会了哈，那我还记得就好了。事实上，经过我们的心，还要听从。那我们就讲到我们的心的有时候会迟钝了，怎么样迟钝呢？第一个，箴言第23章19节这里说，那个心的迟钝，第一个没有纯智慧。
我儿，你当听，当纯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
有智慧好像有个方向盘一样，刚才也讲，我已经引导你走智慧的道，生命的道，智慧的道，正直的道。智慧也是圣经里面很强调的。刚才我们说诗歌也是一样，哇，诗歌很多，包括那些先知哈，写他们的预言的时候，有时候也都用诗歌的那种，用唱的，好像用歌咏的方式哈。智慧书，这个诗歌就是跟智慧书连结在，就跟智慧连结在一起。我们在讲的这个纯这个智慧，跟知识不一样，智慧大于知识。知识就是我背了，我会了，我背起来，我听懂了。那这个智慧是什么呢？这个智慧是我经过我的经验，经过我的练习，然后呢，我会成长。圣经上谈到耶稣他的身量、智慧，还有神的爱、人的爱一起成长，这个叫做平衡健康的成长。我们要有智慧，要存着智慧。那这个智慧不是一下就有的，所以我们的孩子从小的时候哈，如果你一直想说我就是教给他知识，不要输在起跑点上，这个不是圣经的观点。起跑点那个点要对，之后呢要给他往前，方向要对，往前走。我们的基督徒神的儿女的人生呢，起跑点开始了，我们的重点在哪里？在最后的终点。所以我们不会只要起跑点是对的，方向是对的，不是输跟赢的问题，是把它跑完的问题。所以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给他知识条文，还是给他智慧？这个智慧说起来就很丰富了啊。那如果你从箴言去看的话，智慧它有包含三个成分， 一个就是你有要有知识，首先你要有知识，所以孩子在长大的时候他认识的时候，哦，本来不会讲，会讲一个字一个词一个句子，那个都是在，那个都是知识，他的本能上在练习让他成长。好，然后呢啊，看到那个是花，那个是树，然后花很美，这个都是他的那个知啊，智能的智了哈，这个智在成长。但是智慧不是只有我们的知识跟我们的智能，智慧里面包括什么？包括当我知识在成长的时候呢，我认知在成长的时候呢，我有一种敏锐的一种识别力量，就是一种敏锐度哈，我会敏锐到说，诶，这个时候这个花很漂亮，可是它旁边有刺怎么样，我不能摸它。你的敏锐度还要包括一个，就是你的谋略，这个是箴言里面提到的这个智慧的内涵啊，它有知识，有敏锐度，有谋略，意思是说你知道怎么去面对。人生是多变的，环境是我们把握不住的，别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把，我们也不能改变它。那我们怎么样？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很敏锐的来应用我们的知识，我们会有对策，我们有方法。但是智慧还分成两种，一种是天上的，一种是地上的。好，等一下我回答问题那个部分，我们上次有一个问题说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智慧跟我们的现况跟我们的现实有一个所谓的，这个问题是这样讲的啊，就是它会平衡啊。那啊，智慧有天上有地上的啊。那么天上的智慧，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问题好了哈。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也在教我们智慧。很多时候用好大的代价才学到说，哦，原来我是软弱的，原来我是无能的。原来想的看的希望的都有差错，这个叫做智慧了啊。神不在乎我们做错或走错，在乎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走回来，有没有像浪子一样赶快回家。所以我们如果存的智慧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智慧就好像一盏灯在引导我们。所以我们的听从的这个迟钝呢，我们的心呢，有一个可能是我们这个知识跟智慧，知识没有产生智慧的这个果子，所以就只有在知识上面知道很多。我们有句话说头重脚轻，等于说呢知道很多，可是呢手就行不出来，那个叫什么，有一个手什么眼高手低啊，就会变成这样，所以你自然就行不出来。好，第一个迟钝。第二个迟钝，我上次提过了，我们心里面老是有争论。这个争论从哪里来？我们会有怀疑，我们会有质疑，里面包括不信任，里面包括不服哈，这个我就不再讲了哈，那个有经节的哈，即使神说了好，然后呢那个圣经约伯记说我们还是不听，是的还是不听，说了好几次还是不听。好好，那么第三个是我们重听，我刚才讲过我们重听，我们这个心眼呢，心耳呢，重听，心里面有个耳朵重听，听而不闻，听而不见。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有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见，然后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期待。我们看这个我看看哈。
自以为是。
比心耳重听哈。请你念一下列王记上19章12节。
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好。这是讲以利亚在非常沮丧到求死的时候。他曾经有一个很高峰的很兴奋的凯旋，马上掉到要求死哈，这是人呢、啊，这就是人，那没有什么好让我们惊讶的，我们不是也这样吗？然后呢，这个时候神的造访， 神主动的来找他，让他吃，让他提供他吃，提供他喝，还对他说话。前面对话的时候还是正常的对话，你为什么在这里呢？啊，那个时候的以利亚怎么样？回话很大声啊，其实要求死还是很大声。我有比我的祖先强吗？只有我一个，落到这个下场，类似这样啊。神没有用大声来对他说话，这里很有意思哈。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不在火中。为什么讲到这个？因为以色列人每一次看到火，看到神的时候，每一次说神已经在这里的时候，把他们吓得半死。因为神那个权柄，圣经说神就是烈火。那以利亚出来外面哈，神说出来。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听到神的声音，再一次走上神的路。他已经迷失了，他方向已经不对了，求死、自怜、抱怨，感觉好像人生到此为止了。神说你出来，然后有火有地震，结果呢，神的声音跟那个比起来的话非常的微小。我自己有这个体验，其实圣灵对我们的说话是很轻微的，有时候真的是一个暗示，你小心哦。但是如果我们总期待一定要到神跟我们用喊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对孩子这样，对不对？看他很危险了，啊，冲到过去喊他，把他吓一跳，有没有？有时候神会这样对我们说话哈，但是神其实不喜欢这样对我们说话，神平常就是很微小的。一个触动，一个感动，圣灵这样子感动我们，提醒我们。我可以说我好像没有体会到说神会用那种像我们对儿女很生气的这样说话。啊，当然上次我们有提到这个耶稣先这个啊圣殿洁净圣殿的事情，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谈啊。那在这里我也提到这个该隐，神对该隐啊已经在生气了，他说你若行得好不就会被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他还没有成为这个杀人犯的时候，神用这样的话在告诉他，先让他解开他的理，你生什么气呢？你把它做好来，我就悦纳了。我是神，你是人，你是要献礼物给我的啊！如果你全的你做的不好，你现在知道你做的不好了，你要把它做好就好了。但是你要小心，小心什么？我们里面这个原来的罪性，罪会来找我们，会来勾引我们。然后呢，我们还要因着神的劝诫，就把它制服了，这是这个意思。这句话刚听完，发生什么事？马上把他的弟弟杀掉。所以耶和华来问他，你弟弟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生气，杀人，隐瞒，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到这个时候，对于那个他所依靠的神，他是依靠他的。后来他说：“哦，那我要跟你离开。”他很，他知道那是很惨的一个结果。对这样的一个主宰，他本来要献礼物讨他喜悦的这样的一个神，讲这句话：“难道我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不听的时候的那个进展是很可怕的？第四点叫做自以为是，这个我都不用解释了，我们都有，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当神讲的时候，我的看法，我的主见就大于他讲的。你要爱人如己，不可爱怎么办？你要顺服你的丈夫，他不配我顺服，他自己都不像话。我们的观点大于神的话，自以为是。最后有一个是不爱听，我们喜欢听我们爱听的话哈。我们说我们不可爱的人不容易爱， 但是呢，我们听话的时候挑那种爱听的话听，希望人家讲让我们耳朵觉得很悦耳的话。可是有时候神会对我们讲一些不悦耳的话，他说因为爱你，所以我要规劝你。我觉得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到的地步，会跟神说，神啊，不管怎么样，我要实话，我要实际的你告诉我。我们有一个愿意一个受教的心，一个愿意听劝的心，然后不管这个话听起来我有没有不舒服，我有没有觉得有伤害，或者有没有觉得我自己很挫败，没关系，神啊，只要出于你的，我都爱听，而且我知道听了对我一定有益处，即使那个时候愁苦，但是呢，到最后的结果是平安的果子，因为我知道这个约就是爱的约。我用约伯记37:24做一个结束哈，在这个新的词顿里面做一个结束。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中心中有智慧的人，后面说他就不会顾念了。不是神不要我们，不爱我们，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尊他为大，不敬畏他，用我们地上自以为是的智慧来行过于他给我们的智慧的话，那这个结果我们要去付上这个代价。刚才这个利未记26，好，当然你会说那个旧约已经过去了，但是不是旧约过去了，旧约是到新约的时候成全了，它两个是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体的，一个是圣经说是影子，好像看到一个模式啊，这个那个帐幕是怎么盖的，尺寸怎么样，还要有坛，还要有香，然后这规矩怎么样，让告诉我们说神的规矩，神的标准是确确实实一分不差的。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神说好，这个约只有我守，你们守不了，那么现在呢，我跟你保证你们一定守得了，有耶稣的生命跟宝血做印记。那当我们接受这个印记之后，这个爱在我们的心里面刻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就可以如此很坦然的，而且呢可以很顺利的，很高兴的，因为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来过我们现在的这条道路，我们要过的日子。听见一定要到听从，